天下乌鸦有没有一般黑？这是咪咱的写照哈、哦？是咪安尼？咱感觉讲白贼，也毋是讲，毋是做啦，哎，小可代志哈。尤其是迄个白谎，对吧？哈、哦，啊，杀人放火拢无啊，所以无罪啊，我无罪啊。哦，上帝予咱有自由意志哈。哦咱会当选择要要安怎做？哦，上帝上宝贵的一点就是讲，伊予咱自由意志。伊虽然知影咱的犯罪，但是伊无将迄个自由意志收回，这是足艰苦的。我讲咱做爸母的人，咱都知影哈。咱予囡仔家己做选择啊，但是明明知伊会做唔对，你阁袂使讲，你袂使安尼做，因为你予伊迄个自由意志。这是真难的代志，但是上帝疼咱，尊重咱到一个地步，伊予咱自由意志，伊无收回去。明明知影咱的做唔对，但是伊无收回去。咱知影讲，咱的罪是为亚当夏娃开始，伫伊甸园内面开始的哈。啊，对迄当阵开始吼，像拄仔迄首歌内面咧讲的，咱人拢是共款哈，拢是。一样的黑啦，一样的黑，有的承认罪，有的不承认罪，安尼样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今天要来看这天下乌鸦到底是怎么样的黑，哈、哦，一样的黑，啊，咱拄啊，有几下有读圣经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好，咱有看到为这段圣经内面，咱有看到讲犯罪的方式拢是同款的，犯罪是。 经过什么方式来来犯罪？哈？经过试探对不？哈？蛇来试探，所以犯罪方式拢是同款，拢是透过试探。什么叫做试探？什么试探？就是讲要互人摇疑上帝，要互人无信任上帝，要互人靠家己。试探就是要互咱离开上帝。啊，试探，咱看这阿东豪华的试探是，你讲啊，伊就敢那食迄粒果子呢？敢有遐严重？哈、哦，难道吃一个果子就那么严重了吗？为什么那么严重？咱就要来看哈，看这个圣经里面安怎讲。好，咱即摆来看，看讲迄、那个阿东豪华伊主要是安怎来引诱伊的？主要是安怎来引诱伊的？主要咱来看第一节，迄主要讲对迄查某人讲讲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结果未来面有什么问题？咬疑哈，神岂是真说？要让你咬疑上帝。阿哥，这树上的所有的果子不许你们吃吗？这会有问题不？上帝是咪安尼讲？哈，好，咱来看第二章哈，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九节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所以园子当中有几棵树？两棵，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。好，第十七节，第十六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这随意吃包括什么树都可以吃？包括生命树也可以吃，善恶树的果子也可以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兄弟跟他说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是这么讲的、啊、但是魔鬼和那蛇和那狼说神岂是真说，神是真说了，但是神说的不是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吃，对吧？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是不可吃，所以撒旦要让人来怀疑神、啊、然后那个女人怎么回答呢？她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好，结果我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？画蛇添足，这个话添的什么话？添的什么足啊？不可摸，他说不可摸，对不对？哈，不可吃也不可摸。神说不可吃，可是没有说不可摸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话里面就画蛇添足，哈，不真实的。好啊啊，蛇又怎么讲呢？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。”可是神怎么说？一定死，哈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，眼睛就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所以这句话是让人对神产生怎么样怀疑？哎呀，应该就怕我跟他一样好，一样强，都知道，啊，让人去怀疑神，啊，这就是撒旦的方法哈。所以他说，你们吃了的日子，眼睛就会明亮的，你们就怎么样，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啊，所以撒旦是。安尼，好咱来怀疑上帝，好咱来不信靠，不信任他。好，第六节哈，于是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耳目，且是可喜悦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也吃了。这里面他讲到说，那棵树的果子怎么样？好做什么食物？也悦人的眼目，还有呢？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三样， 这就是试探三样哈。好，一个是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，约翰一书哈，在圣经的新约的后面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了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里讲到世界上的事有三样是什么？肉体的情欲，对不对？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好，我们再回头看夏娃，当他看到那个果子的时候，说好做什么？食物满足什么？肉体的情欲，对不对？啊，口腹之欲，悦人的眼目是满足你的眼目，对不对？这是眼目的情欲，然后是使人有智慧，这是满足什么？骄傲呀。所以试探的方式就是一样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你去看耶稣的试探也是这样子，一个是吃面包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荣华富贵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从他跳下来试探神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。所以试探只有三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，那是耶稣的试探。耶稣当他被试探以后呢，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对抗那个魔鬼。好，到第十三节，第十三节讲到说，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其实他只用了几样，啊，他试探耶稣的时候用几样？三样嘛。也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所以试探的内容是一样的，只是包装不一样，做法不一样。所以到现在还是一样，我们常被引诱。有的人是在肉体的情欲方面，他就比较容易犯到一些，有人口腹之欲爱夹哈，喜欢吃就会吃得太胖啊，这是肉体的情欲。然后有的肉体的情欲是好像是在性方面的满足，这也是肉体的情欲。眼目的情欲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想要得到，看到了就想得到，那个就是我们眼目的情欲。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好的，我们也很想得到，这眼目的情欲。然后今生的骄傲，今生的骄傲就是人的骄傲的心。我有的人在性啊财的方面他不会受试探，可是在骄傲方面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要名，要有名，要有名，然后他有的借的做学问，有的借的有个名位，有的借的什么权势，就是满足他的这个今生的骄傲。所以试探，耶稣的试探之后说，魔鬼用完了各样试探，所以试探只有三招嘛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但是这三招就让我们就过不去，你会陷在哪一样里面？每一个人会不一样，但是试探的内容是一样的，只是每次试探来的时候他会换包装。但是我们如果不警觉的话，我们就落到那个试探里面去，然后就怀疑神、远离神、不信任神，然后开始靠自己，然后就孤立起来，然后撒旦就来吞噬。魔鬼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到处游走，要寻找吞那个可吞吃的人。落单就容易被吞噬。我们在那个 Discovery Channel 里面就看到那个动物一大群在跑，狮子在追的时候，然后他到后来都抓到什么？落单的，软弱的落单的。所以我们落单的时候，我们不在群体里面，落单的时候容易被吞噬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跟人隔绝了，然后就容易被吞噬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犯罪以后的表现哈，我们要还是要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的犯罪以后的表现，是从第七节开始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长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男性卡卡讲哈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你看犯罪以后的表现是怎么样？他们眼睛怎么样？明亮了，他们眼睛明亮，开始用自己眼睛去看事情了，不是用神的眼光，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事情，去看人，去判断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就怎么样？害怕，躲起来，是不是？我们犯了罪以后呢，我们从小孩子就好了，小孩子做错的事情你很容易看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做错事情，他就会很故意要去掩饰，然后就很奇怪的样子出来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有一次我的儿子跟女儿两个，那个时候女儿是一岁多，然后就穿着裤子就尿到地上去了，然后两个孩子就起先是看看，然后呢开始就在那里玩，然后旁边有痱子粉就倒痱子粉下去，然后就在那里好像在弄那个弄粉一样的。然后呢他们我起先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好安静哦，怎么这么安静，平常不是这么安静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跑出来看，然后他们就故意就挡住不让我看到。可是我看他们那个样子就知道说一定做坏事情的，结果果然就是搞得一塌糊涂。所以他就是说，当他犯了错以后呢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要去 cover up， 对不对？你看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呢，他们就开始用无花果树编成裙子，要 cover up 自己啊。他眼睛明亮了，然后他们害怕，当他犯了错以后，他怕见到神，对不对？见光就是怎么样？见光死，所以怕见光嘛。他们害怕，然后他们就逃避神。你看大卫犯了罪以后呢，他逃避神，他不敢亲近神，直到那个先知拿单去找他。所以犯了罪以后的结果就是怕见到那个公义的神，怕在光里面显出黑暗来，所以他逃避神。然后呢，他当犯了罪以后开始呢，羞耻感就进来了。以前神的荣光复照没有什么羞耻，都很好，都很美。但是当犯了罪以后，眼睛一打开，用自己眼睛看的时候，开始比较了，就觉得你这样不好，那不好，你跟我不一样，那到底听谁的？到底你的才是对，我的才是对？男人跟女人两个，到底哪一个才是对？干脆用裙子遮起来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，犯罪以后的结果啊，然后羞耻感就进来了。然后呢他们开始掩饰，然后呢当神问起来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推卸责任，对不对？ Not me, not me, you, you, not me， 是你不是我，是那个人让我犯错。这是不是我们到现在还常常这样的情况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人心有没有变？都一样，犯了罪的情况都表现起来都是一样的，推卸责任，怪罪别人。然后犯罪以后的结果呢，神说会怎么样？会死。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罪都进到人间，人罪死亡就进到人间，我们肉体开始会死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当年如果亚当跟夏娃他们选择的是吃那一棵另外一棵树，生命树的话呢，现在会如何？不会死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没有选择那一刻，他们吃了善恶果，所以呢死亡就进到人间。那我们肉体要死亡，要经过病痛啊，死亡，还有那个这个死亡不是肉体的死，还有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灵跟神隔绝了。当犯了罪以后，圣洁的神跟人之间就不能够交通。以前是神在园子里走来走去，神人可以看到他，所以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见过神，就是谁？亚当跟夏娃，只有他们两个人见过神。但是从犯了罪以后，人就没办法见到圣洁的神，因为见到圣洁的神呢，我们承受不了啊，是会死的。然后就是这个死是 在肉体的死亡，还有灵里跟神的隔绝。那因为犯了罪以后呢，就怎么样呢？人对人对彼此就有比较、尊敬，然后嫉妒，然后不信任。对神也是一样，对神对人都是一样，不信任、猜疑。那不信任、猜疑的时候，就要怎么样？就要掌控，就开始要掌控，人就活在不安全感里面。然后呢，因为不信任 的关系破裂，就有仇恨，人跟人中间有仇恨，所以不但跟神的关系破裂，跟人的关系破裂，跟自己家人的关系也破裂，跟所有的关系破裂，跟自然界也关系也是破裂啊。然后再看下去的时候，就看到地就受咒诅。所以犯罪的结果，地就受咒诅，地受咒诅就不出产，神不降甘霖，然后地不收出土产。我看到有一些骗子，就是说现在神在做的工作，有在瓜地马拉的一个地方，那个时候本来是那个地方本来是很贫瘠的，种什么都出不来，但一年只有四卡车的货农作物出去。可是当他们整个城悔改了，然后监狱关起来，因为没有犯人，然后警察变成那个圣歌队开始唱歌，到处在这整个城市改变了以后，哇，那个红萝卜长起来跟这个男人的这个手背一样，而且二十几天就长出来了这个手背。农产品是一天就要四十个卡车的货出去。所以当人受咒诅的时候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地首先受咒诅，因为人是从地出来的，人是土造的。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他祷告也是说，当我们向你认罪悔改祈祷的时候，你就赦免我们的罪，祝福这个地。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神重新祝福那个地，就肥沃了。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，地就受咒诅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的罪跟这些这么有关系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犯罪的结果。然后犯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你说到底犯罪的原因是什么？那亚当夏娃犯罪的原因是什么？啊？哦，又怪蛇了。犯罪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对，你看撒旦是用神的话来引诱他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对神的话清楚吗？不清楚，他们也无所谓。那个夏娃不清楚，你说本来神是跟亚当讲的，那么亚当跟夏娃讲，那么亚当如果夏娃听见的时候，如果夏娃的回答不对的时候，亚当是不是要纠正他？可是亚当也没有纠正。如果你看英文的话，在第六节哈，第三章第六节就讲到说，他就把那个果子给他的丈夫吃，那个丈夫英文是讲到说，那就在他旁边。所以整个的试探的过程呢，亚当也在旁边，不能说女人都是你的错 ，no。女人犯罪的时候，男人也在旁边，所以男人他知道神的话他也没讲，那女人对于神的话也半知半解的，也没弄清楚啊，他们也没有用心去弄清楚，只是听得含含糊糊的，轻轻呼呼的，这样就容易落到试探里面去，因为你不知道他说什么。你不知道神说什么。你看我们回头去看耶稣的受试探的时候，他三次都是用什么？神的话语去应对，因为他太知道了。魔鬼也是用神的话语来试探他，可是他就用神的话语，真正的话语，对的话语去回答。你如果回头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，你就会看到，你再把那两个这个试探比较一下，比下一下的话，你就知道了啊，所以他们根本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不清楚，也不在乎，也不想去弄清楚，然后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这么过。这是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？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很对神的话语好像知道就好，别人说什么就好了， 我以前，我从小就是在教会，我婴儿的时候就受洗的，我在教会混了很多年，教会的那些服事啊，什么东西哦，都知道，教会做什么都知道，也会教成人，也儿童主日学，也会参与教会的服事。可是呢，对于神的话语就是啊，读一读，有时候读两天就放五天，然后读几天又停下来，立志不晓多少次要读圣经，可是呢，没有一次读成的。所以对神的话语也是含含糊糊的。那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清楚，因为当时候我们的我在那个一个长老教会，我的传道人他所娶的，他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所以我也不觉得说，哎，信主跟不信主的人，事实上是为了我们神为了我们的好处是应该要分别出来，因为两种的那个生活的观点啊做法都不一样，会有很多的。对我们会有很多的不方便，那神是保护我们，但是我当时候因为自己也不读圣经，所以都是听别人怎么讲，所以含含糊糊随随便便，等到自己进到婚姻进到那个才知道说哇真的价值观是不一样，然后在家庭里面两夫妻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，对不对？听谁呢？听丈夫还是听妻子？妻子说听我的，丈夫说听我的，到底听谁的？你说呢？听谁的？啊？你有神的话，你就听神的；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就是你赢还是我赢？所以夫妻吵来吵去，都是为了要讲什么？最后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要抢最后一句话，因为好像最后一句话是结论。那但是我们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家庭里面有神做这个闪。不是你讲的对，不是我讲的对，是神怎么说，这样的一个家就有一条路，而不是两头马车，啊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好，这个是题外哈，但是就是说，人对于神的话语不清不楚，也不想弄明白，所以就有很多的问题，哈，会落到试探里面去。但是耶稣就是用神的话语去对抗那个试探，他赢了。那么我们再看到说人类犯罪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，你说吃了几个善恶果干嘛那么严重啊？吃几个果子怎么那么严重呢？为什么这么严重？为什么这么严重啊？那个果子是什么果子？分别善恶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是从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所以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吃了以后，就是说就是靠自己来分别了，靠自己来分别啊。那他们吃了以后就自己来做主，来分辨什么是是非善恶，意思是说他自己做主，然后呢神呢，神一边去，神就不听神的话了。所以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吃了以后，就是说你开始用自己的看法、想法、做法去做事情，去判断、去分辨。然后呢，用自己来分辨的话，就是怎么样？自我中心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以神为中心，而是自我中心，我自己来分辨，然后想到都是我。其实在一个团体里面，如果不想我的时候呢，就很好处理事情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如果想到都是我怎么样想，我怎么样，就很多问题。你也是我，他也是我，我也是我，这么多的我，就很多问题。所以所有的那个罪的根源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因为自己要来分辨，自己做主，不再以神为主，然后依靠自己的能力。然后呢，这样子再推下去的话，其实他就是开始人在扮演神的角色。好，人在扮演神的角色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神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创造，可以能做什么？但是我们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扮演神的角色的时候，哇，累不累啊？很累，对不对？你扮演神的角色的时候呢，你首先因为事情太多太大了，你掌握不了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会有惧怕，人就开始有惧怕，啊，然后呢，你掌握不了很多的失败， 然后失败以后你就有挫折感，你会很挫折，然后呢因为管不了你就很累，是不是这样的结果？所以人犯了罪以后呢，自己扮演神的角色以后，你就会惧怕，你就有失败，你会挫折感，然后你呢会很累疲累。那么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，其实人都一样了，那首歌很短的几句话把我们心里的一些话讲出来了，我们是不是把说谎也是说溜了嘴，也不算什么，对不对？也不伤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杀人放火我都没有做，所以我是好人，我没有犯罪，但是那个愤恨啊什么这些都有，嫉妒愤恨纷争都有。耶稣说当我们恨人的时候就是怎么样？杀人。当我们看到妇女动的淫念就是什么？犯什么？奸淫了。所以神看的罪是你的心，那个动作只是后来的事情结果，可是这个恶是从你的心开始才会有那个结果。所以神看到是你的内心，你的心是如何，你的心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来想法来做。现在所有问题都是因为自我中心而引起的，今天没有自我中心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纷争，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多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的罪的根本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，自己扮演神。那么人在这个社会上呢，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纷争，犯罪的技术呢越来越高，对不对？我上次在电视上还看到说，你从别人旁边走过去，他有什么东西他就可以把你的 ID 都全部拿走了，信用卡的号码，他你的 passport number 啊，什么东西他就可以把你就从你旁边就过去就可以了。那太没有保险了，太可怕了，这样的世界实在太可怕。但是就是说人的用智慧把它用在，人的聪明把它用在坏的地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人有没有出路呢？人到底有没有出路？如果讲到这些的时候，人心都是一样，都是乌鸦一样的黑，对不对？然后犯罪以后结果也是一样，那有没有出路？好，我们来看还是一样，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十四节，我们前面看到说亚当当神责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，他把这果树上的果子给我。好，他这个话这是怪那个女人，但是他又怪谁？怪神。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？我们把一切自己闯的祸就说，你为什么容许这个事情发生？神你为什么容许这个事情发生？是不是这个就是都是一样？所以他怪罪人，其实他是在怪罪别，怪罪到神，在怪神。然后那个女人也是说，你那个蛇叫我这样子，都是推给别人，自己没有错，都是别人错。我们是不是这样常常？我没有错，都是别人的错，都是人造成我这样的。那蛇还比较老实一点哈。到十四节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。他没有推哈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所以蛇受了咒诅，他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第十五节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所以蛇跟人就成仇的，就撒旦就跟人就成仇了，成仇。然后呢彼此为仇。但是神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我们的救恩是在万古以前神就定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一个圣经里面最先找到一个救恩的根据，在这里说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当我们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就是蛇伤了脚跟，但是耶稣复活了，所以没有致命。伤脚跟没有致命，伤到头呢就致命了。 那所以耶稣这个这里救恩就在这里，当耶稣被钉死只是暂时的，三天以后就活过来了，而活过来以后他就宣告他已经得胜了，他的复活已经得胜了，是向撒旦宣告说你已经败了，我已经得胜了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因为救恩已经成了。耶稣的复活太重要的，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对将来有把握，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生命。耶稣的复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所以神跟人中间唯一的拦阻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自我中心，然后不把神当作神，我们自己来做主。那我们人类现在每天都还是面临两个选择，不论任何的事情还是只有两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一个是说听神，一个就是不听神。其实你要去真正的去想每一个问题的时候，这只有两个选择，你是听神或者不听神。到现在为止还是面临这样同样的选择。那个女人的后裔亚当是第一个亚当，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亚当是第一个亚当，第一个亚当在罪里面失败了，他犯罪了，所以罪就进到人间。但是耶稣是第二个亚当，末后的亚当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他是从女人生的，他是圣灵感孕让玛利亚生的，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，所以那个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耶稣。所以救恩就这样临到人，神在人犯罪的时候就为人预备了这个救恩。所以人的出路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，这个是末后的亚当。那我们因着他为我们所做的事，他借着死，他就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，然后他借着死让替我们接受了罪的惩罚，然后在神眼中，神看我们的时候呢，就不再是看见我们，而是我们是披着羊皮的。你在读到第21节的时候，就讲到说那个犯罪以后呢，他们用无花果树来遮蔽自己，但是无花果树过几天会怎么样？枯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用什么来遮蔽他们？用皮。我在想那一定是羊皮。当时候人，你知道他们吃肉吗？不吃肉的。所以那只羊是为了人的罪，为了遮蔽人的罪而被杀的，这就是赎罪的羔羊。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晓得，不管我到中国内地去还是在台湾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替罪的羊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？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羊替我们的罪嘛，那个就是耶稣。在施洗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说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什么世人罪孽的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耶稣就是那只羊，那他披的羊皮就是耶稣，耶稣替我们死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那只羊是无罪的，只是为了人的罪而被杀，这就是耶稣。神在开始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了。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失败了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他是第二个亚当，因着他我们有出路，我们的出路就在于他。我们相信他，接受他的时候，你相信他为你所做的，你接受他为你所做的，那些就算成是你的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都变成是你的。所以我们就因着信他可以得救，这就是人的出路。我们那所以你说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跟世界的人都是乌鸦一般黑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有盼望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可以重新的开始。我们可以再，因为基督耶稣替我们的罪付了代价，也替我们受了刑罚，所以我们不必再受刑罚，而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可以从头开始。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好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好吗？这是再活一次哈，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可以再活一次。那我们站起来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，来，你可以再活一次，重新再活一次，把旧的岁月埋葬，让新的生活开始。若有人在耶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为救罪人将死，他为你背钉十架，又把血洗净你心。若有人在耶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一国变成新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你可以再活一次，你想再活一次，把旧的岁月埋葬，让新的生活开始。若有人在耶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现在耶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我有人在耶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，已过，都变成新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也跟亚当一样，跟我们的始祖一样，犯罪的方法根本的核心就是自我中心？今天你是不是看到你自己也是跟亚当一样，没什么两样？今天神有没有向你说话？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？你如果承认的话呢，你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。好，我看见了，还有没有人？你承认你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，常常靠自己的智慧，靠自己的聪明，自己的做法，靠自己来判断。 谢谢，请把手放下。今天我们是有出路的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，他要来救我们，他可以胜过试探，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可以。这时候我要做一个祷告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爱我们到底，来到世界为我们承受的那那么样苦残酷的十字架的钉死的酷刑，只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。谢谢你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谢谢你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，也谢谢你三天又活了，谢谢你的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如今我们相信你主啊，我们这时候诚心诚意的来接受你为我们所做的，请你来做我们的救主，我的生命的主人，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来管，帮助我不再靠自己来判断，能够让你来做我心中的主，我听你的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新的生命，借着你的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旧的事情都过去了，现在重新开始，是一个活的人。主，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每一天靠圣灵可以活出你的样子来，那复活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渴慕那复活的生命，我们要渴慕你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主啊，你就这样祝福我们。现在这时候心里向你真实诚实的人你都知道，求你这样祝福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，再活一次，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活。求你这样来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教会，愿你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王掌权，直到永远。谢谢主听我们祷告，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